蟑螂这种不好的东西，晓得吗？你厨房越不干净，蟑螂越多，那你就晓得蟑螂是从哪儿来的。也许因为有蟑螂，所以你才会去把厨房弄得干净一点，这个是一个反结果啊，把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东西。很多人说我不能够信上帝，如果有上帝的话，为什么世界上弄得乱糟糟？世界上弄得乱糟糟不是上帝弄的，是撒旦弄的，是我们自己弄的，是人类弄的。人类有战争，搞成这个天灾人祸，不是上帝的手，从上帝那来的都是好的。雅各书第一章这样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头来的，坏的东西从下头来的，这个是敌人撒旦所做的工作。就是因为世界乱糟糟，我才更加要相信神，我才有一个依靠，我才知道怎么样依靠神来处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，我才知道怎么样依靠神来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苦难。我们刚刚唱的诗，世界上是一定有苦难的，每个人都有苦难，环境给我们的苦难，有时候我们受逼迫，好像你在家里，哎，你有一个那个婆婆对你实在是不好，实在是个逼迫，实在是完全不讲理。我告诉你，你一个最好的办法，先感谢神。为什么感谢神？因为一个这样不好的婆婆，我才有忍耐，我才会结出忍耐的果子，我才会在真道上长进。你这么一感谢，你就有喜乐了，很奇妙的。我4年前我得了乳癌，然后过了1年以后，我的女儿去做经常检查的时候，发现她的子宫颈呢有不正常的细胞，可能会致癌。哎呀，当这个消息传到我身上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比我的医生宣布我有恶性肿瘤的时候更难过1000倍。我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让我受这些苦难好了，你把所有的苦难都给我好了，让我担当，请你不要让我的儿女受苦。哎呀，一个做母亲的心就是这样，我想大家可以体谅。当你的儿女生病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去帮助他，你心里很痛苦，你情愿让我生病，不要让他生病吧。可是神给我一个答复，神说我要造就谁，我就让谁经过苦难，苦难受苦是不能代替的。我在神面前流泪，我顺服神，我孩子生出来以后我就把他交给你，我就说你可以使用他，我愿意你使用他，各方面的使用他，可是你今天要在我女儿身上要做一些造就的功课，我就舍不得，我违背了我自己的誓言。哎呀，我是这么的软弱，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我顺服，你要我在女儿，在我的女儿身上做什么样的功课，你做吧，我顺服，我只是祷告让她能够胜过这一切。感谢主，要她经过一个简单的手术，她现在没事了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人生真是有经过很多的苦难，经历过很多苦难，甚至哈巴谷写这样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而喜乐。哈巴谷能够写出这么多诗，这么好的诗来，那个是没有葡萄树，没有无花果树，就是说那个最基本的生存的东西都没有了，也没有牛，也没有羊，最低的物质上的东西都没有了。你经过这样的苦难，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能够靠神喜乐。好像约伯这样说，他虽然杀我，我还要相信他。约伯失去了他的一切，他还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从神的手里得恩典，我也应该从神的手里得祸患。我们这些祸患是撒旦的，我相信我的癌，那个最毒的癌，医生说我的癌是第二最毒的，最毒第二，发得很快，扩大得很快，所以甚至外科医生 提议我好的这边的乳房也给它切掉吧，以免后患。因为从统计数字来讲，百分之多少一定会过去的，这边的话一定过去的。那个时候我靠主，我拒绝，我说等他来了我再割掉吧，还没来我就割掉。那我的头脑里面也可以生癌，你要不要割掉我的头啊，以免后患？怎么可以这么多以免后患？就等他病来了我再割掉吧，还没来你就我给割掉。外科医生割惯了，你随便开两刀没有问题，你不晓得我们受开刀的人有多少的后遗症。我到今天还有后遗症，很多事情，现在我的心脏也变得不好了，我相信是电疗的结果，吃药的关系，所以很多的后遗症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人生是永远会有苦难的，你不要想我会特别，我是神特别宠爱的，我不会苦难，因为苦难可以使我们进步。那个癌是毒的，不是神哪来的，撒旦哪来的，可是是经过神的允许。对癌我抵抗，对神我顺服，要分开来这么想，所以我可以喜乐。今天我们不怕魔鬼撒旦怎么样用环境来攻击我，怎么样苦难用疾病来攻击我，我不怕。我要像先知哈巴谷那么说，我信靠神，我因神而得喜乐。撒旦还有什么的？撒旦挑动我们的情欲，使我们犯罪，使我们没喜乐。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们常常注意22节圣灵的果子，我们没有注意前面有情欲的果子。你回去好好读这些圣经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你顺服圣灵你就结果子，你顺服情欲你结些很不好的东西。我们常常是顺从情欲，很少去顺从圣灵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24节，哎呀，我要做的事情我不能做，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去做，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啊，我多么苦啊！一个罪人不会有喜乐，一个犯罪的人永远不会有喜乐。在使徒行传第八章，彼得骂那个人，你是在苦胆之中，因为你被罪捆绑了，被罪捆绑了，你是在苦胆之中，是苦的。顺服情欲结什么果子？那里说奸淫污秽邪荡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奸淫污秽邪荡的世界。很多男人有外遇，很多女人也有红杏出墙啊！你不要专门怪丈夫有外遇，现在很多女人也有。反正我们跟着情欲，我们这些事情就来了。对配偶不尊敬，而且我们常常原谅自己，是他引诱我，不是我引诱他。我们把罪过一推就推到外面去了。我们在一起同事渐渐发生感情，是他先挑到我，不是我。我们对神也不尊，拜偶像，信邪术，这我们犯罪。我们很多时候不注意这事情。去人家去看命，我也去看个命吧，人家去看日子，我也去看个日子吧，没关系。你是得罪神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这次我去年冬天我去啊，加拿大，在加拿大的中国杂货店比我们夏威夷好得多啊，所以我每次去杂货店去办干货。去我最喜欢喝茶，早上喝茶，各种各样的茶，什么人参茶啊，什么茶，我就去买这茶。结果我在那家店里啊，我就买了100-200块钱的东西。所以那个人好高兴，那个人就说：“哎，送你一个礼物，送什么礼物？送一本那个《黄道吉日》那个书，那个厚厚的那个日历。”哎，送给他，他以为很重的，很报答我这买了这么东西。我说我不要，啊，怎么你不要？我说我信主耶稣的，每一天都是黄道吉日。因为主给我的恩典，每天都是有恩典的，我就趁机我跟他传福音。我说我不要这个东西。哎，我现在在夏威夷，我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从来都不知道。我现在自己开车，我们比较知道。你去看车牌哈，888的车牌哈，一定是广东人。 因为广东人八八八就等于发发发了，大发了。基督徒也跟着去八八八，我就说你得罪神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人家八八八，你也去拿一个车牌，是赶一个讨一个吉利，没什么关系。其实你将你的安全放在那个牌子上，你对神不尊。如果是刚好你拿这个车牌是八八八，那当然没有问题了。不，很多人是特意去买的，特意去想一个办法去疏通的，去拿的。再奇怪啊，台湾来的人也跟着去八八八。我说你台湾话跟这个发都没有关系的，那这广东话才是八八八，你这个台湾人不都跟那个发发发都不同的，你也跟着人家去八八八。你晓得你是得罪神吗？你是对神不尊吗？你是邪荡吗？你是行邪术？你是拜偶像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把那个牌子当成你的偶像，得罪神呢、啊？我们基督徒又很小心，很多小的事情，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样的迷信来的，我们不知道分别出来，不知道，没想到这个是得罪神。要注意，你有这种罪恶在那里，有情欲在那里，你让魔鬼在你身上有这种地盘，你不会有喜的，你的家庭也不会有喜的，神不会祝福你的。没有神的祝福，哪里会有喜乐？对不对？我们是靠耶和华喜乐。还有这里说，仇恨、嫉妒、竞争，动不动就恨人。我有这个罪。我12岁的时候，母亲死了，过了一年，我父亲就娶了一个后母，啊，我就开始恨我的后母。人家说后母对你不好，我根本不晓得他对我好不好，我没跟他一起住过，可是我就是恨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后母，就是恨他就是了。反正后母你就是恨就是了，根本就不晓得这个后母是好人是坏人，我都不知道，对我好不好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恨，恨他，恨父亲，恨了很多年，仇恨在心里，这是很划不来的事情。仇恨在你心里，对方的你仇恨的那个人一点事情都没有，是你自己在痛苦啊！我恨我的后母，恨父亲，我的父亲跟后母还不是活得快快乐乐的，关他们什么事情了？是我一个人在恨，我恨到一个地步，我到在学校，我念寄，我就寄宿，因为有了后母要我就寄宿学校寄宿。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同学，他的名字有一个字是跟我后母的名字一样的，我就连这个人我也恨了。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恨他。因为很多时候你也会恨人呢，你也是莫名其妙的恨人呢，没有真的事情呢，有时候是误会，有时候根本就不是这么事情，你就是先开始恨了，不理他了。我们恨，我们这一代的人恨日本鬼子，真是恨得厉害啊！有事情没就是恨他，就是恨日本鬼子。是，你可以恨日本那个军国主义的制度，你可以恨他们的罪行，可是不能够恨那个人呢。我现在在夏威夷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日本人，我有好很多日本的朋友，我不恨他们了。我们也想到这个仇恨，这个很小心了。我们动不动就恨人了，仇恨人，嫉妒。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跟人家在比了，嫉妒竞争了。怎么我的儿子这么瘦？那么人家的儿子都8磅9磅，一生下来都8、9磅，一出世就开始比了，比上去，人家弹琴的比我的孩子弹得好，人家又怎么得了什么奖？为什么我的孩子怎么会得奖呢？比来比去，一直比，竞争、仇恨、嫉妒，都是从这来的。比到后来，儿子娶媳妇，有谁娶得好啊？还要比下去，有没有生孙子啊？怎么我的都是女儿，人家都生儿子啊？比不完的，这个比里面就是竞争，就是妒忌，对不对？夫妻也会比吧。夫妻，神给我们夫妻，是要我们做帮手，我们是要做对手。这个妻子这张支票比丈夫的大的话，你家里就出事情。就在比，在竞争。我常常说弟兄们不够量，度量不够大。 为什么太太比你赚的钱多就不行了？一定要你赚钱比太太赚的多，这什么理由啊？这讲什么话呀？我们家里面很多的见证，这有没有快乐？不会有喜乐。我们所有的，我们不感恩不知足，一直想那个没有的，去竞争去嫉妒。比房子，谁的房子大？哇，那个人又买到新房，又换了个新房子，哇，好大耶！我告诉你，家里没有喜乐，房子越大越冷清清，你越苦。我情愿一个小房间，过大家挤在一起过得快快乐乐，是不是？比钱，比钱财，哎呀，很多东西好比。年轻的时候比漂亮，谁漂亮一点呢？啊？有的时候这个啊，这个做婆婆的也会去妒忌媳妇，为什么？因为媳妇比她年轻，比她漂亮。当然媳妇比你年轻嘛，你有你儿子娶一个媳妇比你还老啊。所以这个是没有理由的，自己要自己审查自己，不要顺从自己的情欲，不要去放纵情欲，你没有喜乐，你比来比去，比这个比那个，还有很多好比的。我的孩子考上了名校，人家没有考到名校，这个有的比的，啊，比汽车，这隔壁的那个邻居怎么他又换了一部新车啊？他车子停在门口，好像好神气，那像我的炫耀，我就妒忌了。下次请你走过去跟你的邻居说，恭喜你换了新车，我为你高兴。你会不会这样做啊？你这个就是有喜乐了。你在妒忌，也许你回家了就跟先生一吵架，你看人家又换了新车，就是你没有用。我们车子过了十万里了，还在这里开。那你有没有快乐？有没有喜乐？没有。要感恩，要知足，要把这个情欲拿掉。我们不能与人同乐，我们有妒忌，我们变成自卑，变成自怜。哎呀，为什么我会生病呢？有一个人就跟我说，你怎么你得了癌你还说感谢主？他说得了癌最倒霉的事情了，怎么会碰到我身上啊？啊，你就自怜，你就自卑，你就没喜乐，你就失去了喜乐。感谢主，临到我身上的事情都是经过你的手，经过你允许的，我顺服，我感谢你。我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，你就有喜乐。当你没有喜乐的时候，你回到房间去想想，你是不是顺从情欲？你是不是犯罪？思想上犯罪，我们思想上可以犯很多的罪，不一定你是说行为上犯罪，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，你思想上犯罪跟你行为上犯罪是一样的，你要注意。诗篇第四十五篇第七节，诗篇第四十五篇第七节那里说，你喜爱公义，你恨恶罪恶，神就用喜乐的油膏来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这个圣经太美了。如果我们爱公义，如果我们恨恶罪恶，神就会用喜乐油来膏我，胜过来膏我的同伴。那个油来膏你，你这个人是特别的，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特别的蒙恩典的。在旧约里面，一个人用油来膏你，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你有祭司的职分，你要做君王了，你要做先知了，人家才来膏你，才用油膏你，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用油去膏他的。神膏你，神要你做先知，神要你做祭司，神要使用你，他用油来膏你，用喜乐油来膏你，你充满了喜乐，因为你顺服圣灵，你不顺服情欲。我们也许不犯罪，也许我们不怕环境的逼迫，可是撒旦还有个办法。主耶稣讲的比喻说，我们的一个田里面有人农夫来撒种，那个撒的种子就是神的真道的种子，可是到半夜的时候又有仇敌来在那个田里面撒败子，这个就是魔鬼。魔鬼在我们心里撒败子，我们也不记得神的真道，不记得神的话，
而我们去听魔鬼那个败子。
什么是魔鬼的败子？
忧虑。
哎呀，我们女人最会忧虑。我好多年前就写过这一句话，我说母亲的头脑是灰色的，虽然母亲的心是红的。这句话，母亲的心是红的，充满了爱，可是母亲的头脑是灰色的，永远去想不好的事情。越对你亲的人，越是你所爱的人，你越想他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去想好啊。这几天在家里等人，你等你的孩子回来，你想好的事情还是想不好的事情？你想啊，也许他在街上玩呢，也许他在学校里面忘记打球，打得忘了回来了。不会，你不想这个，你是想坏的事情，你是灰色的。你正走到路上给车子撞死了，或者是什么样啊，碰见什么意外了，越他越不回来，你就越急，你就想得越坏，好像你在咒诅他一样的。我们女人就是这样的呀。哎，男人也会忧虑的，不过男人忧虑的时候啊，不是像我们那里坐到那里傻傻的，男人就发脾气，就讲些话，发脾气话，其实他在忧虑。哎，他的表示是这样的，我们女人的表示就坐在那里死死的想，或者有时想想到还哭了，其实事情都还没有发生，你就已经哭了。我得了一个很好的教训，我很多年前我在纽约教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要教晚班。那我在 Brooklyn College 教书，我的家是住在 Chinatown， 我要坐地铁回来，所以我的先生是很爱我，他总是舍不得我坐地铁，他总是担心，当然会担心，所以他总是要开车子来接我。而且呢，我九点放学的话，他总是九点以前他就到了，他就在门口，他就在车子里面看书等我。好了，有一次我儿子在家，儿子要用车子去看他朋友，所以我先生呢就叫儿子顺便来接我，他就不来接我。但儿子就不像先生这么体贴了，他才不会坐在那里看书等你了。我九点放学，我下去，哎，车子没来，不在那里。一看见车子没有来啊，我这个人就发挥我幻想的创造力，一直幻想，啊，想象力好强哦。那你晓得都是灰色的，我想我的儿子碰见了车祸，我看见了一滩的血，我听见了救护车警察来，我又跑到医院里去了，医院里转到殡仪馆，转到墓园，苦不苦啊？在那里苦得要命，哎，不晓得怎么办。你想上办公室去打电话吧，又怕他来了找不到我，在那等又不晓得怎么办，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。哇，越想就越苦，越苦就越想。哇，这个想象力很强，自己在那里写小说，写灰色的小说。然后这个儿子的车子终于来到了，一来到我一坐进车子就骂了，你这个人怎么不能够像你爸爸那样早一点来，你弄得我这么担心啊，担心的要命，为什么你不可以早一点来，你跑到哪去了？那个时候就是骂了啊，那个时候不是忧虑了，看见他来了就骂了，没事情。哎，我这个儿子很好啊，我这儿子很坦然，一点都没有。他看看表，对不起妈妈，我才迟到五分钟嘛，五分钟，我在殡仪馆、医院、墓园都打了一圈，你才五分钟，而事实上是只有五分钟，可是我的想象力已经比较多了，多久了？才五分钟，哎。我儿子给我上一课，他说妈妈，他说魔鬼最喜欢就是扰乱我们心里面的平安，下次你这样等人的话，你就祷告了，啊，你就不要忧虑了，不要想了，你就祷告了。哎呀，我真是没话讲，我这是让他跟我上了一课。是的，我学了这个功课，从今以后我等人我就祷告，不要去想这个坏事情，我就祷告。我现在跟我的小儿子住在一起啊， 有时候我约他们到加拿大去吃饭，他两个孩子，我就等不到他们又换衣服啊什么搞来搞去，我自己开车子去。我跟他说，我十二点在加拿大某一个餐馆等你们。来了，我十二点就坐在那等，我心里在想，给他们20分钟的宽容时间，5分钟给媳妇化妆，5分钟给我的儿子，有的时候突然来一个电话要谈什么事情，再2个5分钟给这两个女儿，这两个女儿有的时候调皮啊，有的时候撒赖了，临走又怎么又要小便了，又这样拿那样搞了。好，我给他们20分钟，我安安静静在那里喝茶，20分钟以后还没有来吧，那个时候这个坏思想又来了吧，这个败子又撒下来了吧，我抵挡他，我就祷告，我说神啊，即使他们遇见车祸，求你给他们智慧，给他们力量，能够胜过这个困难。这么一祷告，心里就舒服了呀，哎，他们就来了呀。下次你要记得这个功课了，不要让魔鬼这个忧虑来侵略你的心，抢夺去你的喜乐。我们哈还有一个远的忧虑，不但是近的等人的忧虑，还有一个远虑，远虑近忧我们都有啊。远的念怎么样？还在天边，还没有来。你的儿子才3岁，你就想，将来这个人是不是得博士的资料材料？这个人读书看会不会有用啊？你的女儿还没有5岁，你就想，将来会不会嫁白人还是嫁黑人呢、啊？这个是远忧啊，你现在忧虑了。哎呀，我的健康，很多老人家有这样忧虑啊。我将来不能动怎么办？你现在还能动吗？你就想不能动干嘛？哎呀，将来我不能动，没有人照顾我怎么办？就想这事情。你现在还能动，你赶快动，享受你今天的动，不要去忧虑你将来的不动。哎呀，如果真有一天我也会得癌怎么办？等癌来了才说，你不要去忧虑。有很多的远忧。哎呀，有一天我的丈夫对我感情坏了怎么办？你现在好好把感情维系下来，不要去忧虑这些东西。啊，有的太太就是这样，很笨，很蠢的。先生还没有变心，他一天到晚站在那骂了，你就是会变心的，啊！我看你这个样子啊，你总有一天会变心的。那你丈夫心想，我没有变心，你也说我变了，我不如出去搞一个女人算了。我不如出去搞一个外遇吧，我也没有搞你，已经说我有了，那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女人很笨，很蠢呢、啊，因为你忧虑、远忧，你就已经在那里弄了。你忧虑很多的事情，这是魔鬼撒下的败子，要抵抗，要拒绝，有一个意志。当这种思想来了，我拒绝它，我不要去想它。你相信不相信你能够拒绝你的思想，不去想这个事情？我相信，我有很多这个经验。坏的思想来到，我拒绝。你可以拒绝的，你可以靠主胜过这些的。还有一个败子是什么呢？压力。压力是我们自己加给我们自己的。魔鬼来说，你要做一个完全，你要做个女强人啊，又要会做饭，又要会帮助先生做生意，儿女又教导得好，家里又弄得干净，你和外面去搞地产也搞得好，总之你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。这个是你的骄傲，你要做一个完人，你把压力一直加在自己的身上。我常常教姐妹们，你晚上做饭做什么饭呢、啊？做一锅一锅熟啊，一锅熟，不要做四菜一汤啊，不要做。我们这个四菜一汤啊，是中国的传统啊，所以我们到美国来也要四菜一汤，三餐就是多少啊？12菜3汤，把你自己就搞得多苦哦，整天苦。我在加拿大碰见一个姐妹。我住在他家里，我就发现这位太太姐妹很多的心思很苦很忧闷。有一次我就找他谈话，
因为我住在他家，我就找他谈话。我说：“姐妹，你有什么心事？你跟我讲讲吧。”他就说：“我整天想那个四菜一汤，想得我头痛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你要做四菜一汤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有香港来的两个侄子在加拿大念书，住在我家里。如果我不待他们好的话，他们写信回去，那我就吃不消了。那些亲戚就会说我苦待他们。”我说：“加拿大不是香港。”香港你可以去四菜一汤，加拿大不能。我说你的侄子在你家里受教育，也要受这种教育，将来他娶的太太都要四菜一汤，谁嫁给他？我说你为你的侄子好，你就要这样教育他。早上自便，面包牛奶什么都有，鸡蛋有，自便。便当自己就不喜欢弄到，你就到外面去吃，晚上再好好吃一顿，晚上那一顿是一锅熟。那一锅里面怎么一锅熟了？有菜有肉煮在一起就可以了，有营养够了。我最喜欢做 stew， 晓得吧？又有牛肉，又有红萝卜，又有番鱼，要吃什么东西营养够了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要做到四菜一汤？这是你的虚荣心，你自己给自己找压力，所以你变得不快乐，你不喜乐。有一个我在台湾碰见一个姐妹，她说我四点就起来了，我以为他四点就起来灵修，我倒是很高兴有这么好的姐妹四点就起来。我说你四点起来干嘛？他说我四点起来熬稀饭给我的女儿吃。我说为什么要四点起来熬？现在有电锅很容易。他说我女儿说电锅煮的不好吃，要那个原来的那个瓦锅慢慢炖，慢慢炖才好吃。我说你是宠坏了你的女儿，不好吃，不好吃算了，你不要吃。我说饿不死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说那个瓦锅慢慢炖，慢慢炖才好吃。我说你是宠坏了你的女儿，不好吃，不好吃算了，你不要吃。我说饿不死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说饿他两天，你放心好了，他就乖乖吃了。这是划不来的，这是我们自己有很多事情的，要寻找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过，减少很多的压力，简化我们的生活。马大为什么发怨言？就是太忙。马大心想：糟糕了，主耶稣要来吃饭，又带了十二个门徒，怎么办？他已经在远忧近虑，都已经来了。糟糕，这些都是打鱼的渔夫，我做的这个鱼一定要做得特别好，要不然他们一定不喜欢吃。主耶稣贵宾，我要做什么？其实主耶稣不喜欢你这样子弄菜给他吃。我想主耶稣你一味的款待他就高兴了，你只要给他一味菜好了。主耶稣不在乎这些，他在乎什么？他在乎玛利亚在他的脚前尽心的听到。神不喜欢我们，这世界上当然我们要忙碌，当然我们要做家事，当然我们要尽我们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过分，我们自己搞压力，这个是接受魔鬼的试探。虚荣心、骄傲，骄傲我们要定罪，要觉得自己很本事，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会。你要承认你自己是软弱的，你就有喜乐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跟他说：神啊，我软弱，我没有用，求你帮助我，你给我智慧，使我知道怎么样过简化我的生活。我们尽本分就够，不要想太多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啊，不要去想明天的什么，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，一天天的来啊。而且很奇妙，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啊。我们有什么重担？主给我们背负了，你不要自己把重担搞到身上来。你不要想做一个完美的人，不要想有压力。好，魔鬼给我们三种的办法来攻击我们。第一，用我们的环境，说我们环境很苦，受逼迫，受苦难。第二，说我们犯罪，常常有情欲，不好的思想进来，说我们犯罪，夺去我们的喜乐。还有在我们心田里面撒下败子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神给了人一个自由的意志，魔鬼不能够强迫你做什么事情，神也不强迫你做事情，
你知道吗？神把主权交在你的手里，神不会强迫你做事情，魔鬼也不能够强迫你做事情，是你自己愿意，你自己愿意跟着去做的。所以今天我说喜乐的敌人是谁？是你自己。你自己搞得自己不喜乐，你不要去怪魔鬼。有很多时候我都替魔鬼有一点啊，觉得要辩护辩护，我觉得好冤枉啊。我们一犯罪一做什么事情就怪魔鬼，其实是你自己要跟着他走啊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比喻来说，这是人到永刑里面去，这个永刑是为魔鬼和跟从他的人预备的。地狱，神不愿意我们下地狱，魔鬼也没有办法把我们拖进地狱，是我们自愿跟着他走的。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去年我们家里大团圆，我们家哈每三年就大团圆一次，在一个地方，在一个营地里面一起住在那里过一个礼拜。去年我们又去了，我们一家有19个人，我有10个孙儿女，那么4对的夫妻连我一个，就是19个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每天白天的节目，他们一家两家出去玩什么都是分开来，可是晚上我们就聚在一起，晚上就每一家负责做做东道做东主，这样就买些 junk food 进来呀，大家玩游戏啊，这样去玩。那天晚上我们就预备要去营火会，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借好了，都预备好了，木材的木材也预备好了，什么都好了。我们就说6点大家聚在一起，我们去营火会。那天有2家，我们去的地方是 Denver Colorado， 有2家就去 Colorado 的河里面去玩那个皮筏子，你知道吗？就乘那个船，乘那个皮的皮筏子，很快的那个水里面冲的，有2家带着孩子去。不过他们答应6点回来，6点没有回来，7点没有回来，8点也没有回来。我们剩下的在2家就赶快四处打电话，这样那样的。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坐在窗前，我就默默地祷告，我不让灰色的思想进我进来，灰色的思想又进来了，恐怕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孩掉到水里面去浸死了，也或者是那个大的男孩不很顽皮的，不要搞了什么乱子。我拒绝魔鬼的这种忧虑，我现在不再发展我的想象力了，跟神祷告，主啊，不管他们遇见什么事情，求你帮助他们。哎，那个时候我就说，神啊，我们19个人来，我要19个人都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一个都不准失落。神啊，我求你。突然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摸到了神的心，神说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我要万人得救。主耶稣说99只羊失去了一只，那一只我都还要抢回来，我要100只完全的，我一个都不要失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真是甜蜜，我真是感谢主，我一边流泪一边感谢主，主啊，我真是摸到你的心，我觉得好像天开了，我觉得我真是亲手摸到了神的那种爱人那个救人的心。平常我念这些圣经念得太多了，一点都没有感想，那天我突然有了，我感谢主给我这么苦难，给我这么一个试炼。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回来了，原来他们的是租的车子，租的车子抛锚了，所以他们要在路边等等那个租车的公司再派一个新车来接替，而在那个抛锚的地方他们也没办法打电话，所以事情是这样的。姐妹们，喜乐的敌人是谁？是谁？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。当你不喜乐的时候，赶快跑到你房间里去，跪下来祷告，把这些事抵挡魔鬼的这个傻的败子，同时与神的喜乐的源头再接近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原谅你，不要去发展你自己的想象力，抓住主的应许，主就给你喜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
你是给我们人类是一个最大的力量，你给我们自由的意志，我们还是要顺从圣灵呢，我们还是要顺从情欲的，你让我们自己有个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拖我们去犯罪，没有人可以拖我们去过痛苦的生活，是我们自己有主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如果我们顺从靠着你那一边，我们就得到喜乐，如果我们不肯顺从，我们顺从我们的情欲，我们就靠着魔鬼那一边，我们就有很多的忧虑。主啊，既然主权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的责任多大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看重我们自己，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力量是这么大，一切都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，只要我们肯顺服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的宝贵的功课，我们这样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真是谢谢史师母，我觉得每一句话都在对我自己讲的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会忧虑的人啊、我台湾人说神经线比较细一点，有时候我就用这个啊、自己来安慰自己，有时候我的小孩先生被我搞得很烦，因为我很会忧虑，那他们就说真是 paranoid，那我说因为没有办法，你就体谅一下，妈妈生下来神经线就是细一点，可是我觉得实在也不应该这样这么忧虑，让把他们搞得很烦，所以我也一直在求主帮助我能够慢慢学习，我没有办法像史师母这么快啊，我觉得我说一步像走路一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学啊，先学走路再来学跑步，所以我也很感谢神，我还有点心得啊，就像去年啊、我先生如果每一次出去探访，就是一一步道啊，每一次出去探访，一到十一点钟，如果还没有回来，我就开始担心了，我就打电话，有时候李师母接电话，就打电话到教会来，怎么搞得十一点还没有回来啊？可是我今年进步了，我今年要超过十一点半我才打电话啊。所以上个礼拜我先生十一点一刻回来，我就说哇，你今天很早，今天回来的很早。所以搞得他也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了，要不然真的搞得自己很痛苦，那我就慢慢学习仰望交托，那神也很怜悯我，给我两个小孩跟先生也是体谅我，像我的小孩去到哪里他们就打电话跟妈妈讲说啊，我现在已经平安到那个地方。我的儿子前一阵子去申请大学的 interview， 正好他 interview 的那一天下了雪，可是当那时候已经停学了，他就说那还是不要 cancel 这个 appointment， 所以他七点钟有一个 appointment， 九点还有一个 appointment， 从 Lexington 又要过去 Arlington，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我这个人多没有用，我这个儿子就只好他知道妈妈这么担心，他去到 Lexington， 然后要 on the way 要去 Arlington 的时候，赶快在 Lexington Center 停下来打个电话说，妈妈我现在已经平安的在第一家已经离开了，我现在要 on the way 到第二家去了。好了，在第二家玩的时候九点钟，他赶快又跟那个人借个电话说，我可不可以跟我妈妈打个电话。我说妈妈我现在就要回来了，不要担心。是很痛苦，我觉得自己是很苦，而且很谢谢史师母用很幽默的口吻，用、真是很实际的例子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真是啊、心中这个忧虑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仇敌，那常常都是我们自己这样做，自己找出来的麻烦。我们真是啊、希望我们能够慢慢的学习，像我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在学。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学习，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，我想刚刚有几位已经写了问题的，还是有人现在要发问题？如果没有，我想给大家几分钟用写的好不好，因为大家刚刚也许那 break 的时候都忙着在交通，没有机会写，我现在给大家几分钟写一下问题，然后我们等一等就请招待来收问题跟收奉献。可不可以请戴师母带我们就是戴师母唱给我们听，我们姊妹们可以安静的写下问题好不好，就唱这个主永活在我心，请你 solo 一下，那我们有机会再听听戴师母的歌声。那请姊妹们写，有没有诗情？没有的。哦，他跑过去。蒲琼儒给我们起个音，你有没有谱？给师母起个音好不好？让我然后其他的姊妹可以写一下。 你有没有谱子在那里？哦，干脏。那知道我们姊妹们可以安静的写下我们下午要发问的问题。
这一招我是从来没有想过。OK， 你我是很怕会影响你们写啊。OK， 你们我负责唱，你们要负责写就是了。不管是写问题还是写奉献哈，想虽然有点奇怪，我还是不要像天色常晴朗，有时雨暴风巨浪，虽然前路崎岖不平，有我主与我同行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住在我心房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永活在我心。在夜眠没有孤单悲伤，主永生守护着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欢乐歌唱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住在我心房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永活在我心。
Surprise！ 我们请招待来收奉献跟问题。
这个奉献袋里面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请大家收一下。那么在收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在这个时候要欢迎各教会的姐妹们在我们中间。我现在先请这个 Chinatown 教会 BCEC 来的姐妹们站起来，从Chinatown 的 BCEC 来的姐妹们，我们非常欢迎。哦，有好多位。好，前头。好，我们再请这个 Lower， 从 Lower 教会来的我们的友会。哎呀 ，Lower 教会来的，好，请坐。从 Quincy 的来的浸信会 ，Quincy 浸信会。他们今天早上7:30就动身了，最早到的，救恩堂的姐妹们，哦，我们很高兴师母带着大家一起来，那个还有从 Framingham 福音堂来的 ，Framingham 的福音堂的，哦，这边还有很多，谢谢，还有是我所知道，还有在 Medway， 还有Medway 比较南边 Medway 的华人教会来的，是不是从 Medway 还是 Midway？ 那个是 Medway Village Church， 但不是一个华人教会。好，有两位是从 Medway 来的，还有没有友会的姐妹我没有提到的？哦，台语教会的，请，有几位，请台语教会 ，Needham 台语教会，好，请坐。那么其他的都是我们在 B 这个郊区的华人教会，是不是都已经都全部都介绍过了？我们很高兴哈，这一次有这么多教会的姐妹们在我们的中间。刚才第一堂一完，就有姐妹来跟我讲。这样的聚会多好，我们姐妹们应该多有这种聚会。我说，但是第一，讲员不是那么容易请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请。就好像狄然姐妹讲的，2年前 我们好像很有信心，我们对他很有把握。他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两年以后怎么样？但是我们已经预定了，所以这一次有别的教会要请他母亲节，他说我已经答应了波士顿教会，所以我们是两年前就有眼光把他先请下来。所以第一，讲员不是那么容易请；第二呢，筹备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姐妹们都是忙忙忙，每一个姐妹都是忙得焦头烂额。不过呢，今天我们在上午的两堂，我们已经得到许许多多，真的是好像海绵吸了一大堆，但是呢，回去还要反复的咀嚼。我常常觉得，单单一句话就已经给我们想，可能这一辈子都用不完。单单今天一句话说“喜乐之敌”，当我一看那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心想，当然是魔鬼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题目说当然是魔鬼，就没想到，结果是自己。如果单单这一句话，就够我们一辈子用了哈。我们姐妹们常常不喜乐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自己觉得得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我相信每个人都得很大的帮助。我们今天呢，中午有十几位弟兄在楼下服侍我们，这也很不容易啊，要去 organize 一批弟兄来，因为弟兄们也是忙得不得了，从来没想到说礼拜六还要来伺候这些姐妹的哈。那么他们就要我们，我是跟他们说，我们平常吃中饭是要排队，付钱然后拿一盘盘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我要他们都排出来，所以我们下去呢就大家就可以坐下来就吃，而且我们也有一批姐妹们昨天晚上把餐厅都布置好了，那所以呢，他们要求我们说，我们下去我们没有分哪一桌，就是自己自由入餐，但是呢，希望每一桌的人先坐满，然后再到另外一桌。好不好？免得到时候大家看哦，还有没有空位？还没有空位，这样找来找去，你一进去，你看到坐满了，再换另外一桌。那么，而且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呢，多认识其他不认识的姐妹，所以大家一起来的人分散。而且我们今天故意的用圆桌，底下有长桌有圆桌，我们故意用圆桌，因为圆桌呢彼此比较容易认识哈，所以就中午是午餐交谊。所以我们利用吃饭的时间，大家沟通、谈话、彼此认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就散会的时候，就安安静静地到楼下餐厅。那么，既然我们到楼下就是用午餐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做献饭祷告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做献饭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真是为着你给我们的福分，给我们的机会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做一个知恩的人，也知道怎么样报恩，也知道怎么样传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这些姐妹们都在你的面前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喜乐的姐妹，让我们的喜乐能够流通到别人的身上。因为我们成为喜乐的人，让我们的家庭也成为喜乐的家庭，也让我们透过喜乐的见证带领许多的人来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在幕后有许多人默默地伺候我们，求你纪念他们的劳苦。我们现在要到楼下去用餐，主啊，求你自己用你的灵充满我们，在用餐的时候带着喜乐的心来用餐。我们也求你洁净这些食物，让我们领受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得着力量，我们的心灵也得着健壮。我们向你这样献上的感恩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